姐姐在这里，带你进入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好，我是糖果姐姐。小朋友，糖果姐姐要为你说一个已经流传了100多年，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受到小朋友欢迎的故事《木偶奇遇记》，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卡洛·克洛德的作品，非常生动精彩哦。从前从前，有一个淳朴的小镇，虽然它靠近森林，距离大海也不远，但是大部分居民做的都是跟木材有关的工作。譬如鼻子头总是红彤彤像一颗樱桃的樱桃师傅，跟头发黄澄澄却是又细又稀疏像玉米须的玉米须爷爷，就是镇上两位手艺很好的木匠。但是比起来，玉米须爷爷的生活辛苦多了，因为跟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几年前过世了，本来就没有孩子的他只能孤孤单单过日子，常常提不起精神工作，收入也越来越少。有一天他又独自在屋子里唉声叹气，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造一个木偶吧，不但可以陪你，还可以带着他到处表演，增加收入。
玉米须爷爷忍不住叫出声，
好主意，现在就去找木头。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另一个木匠樱桃师傅那儿去。当他过了一条街，来到樱桃师傅家门口时，就这样一直敲门，哎，没有人来开门。不过屋子里却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难道樱桃师傅出事了？那可就糟了。玉米须爷爷越想越担心，忍不住用力地把门撞开，看见一向稳重的樱桃师傅竟然高高举起一截木头往地上摔，一边摔还一边喊着，
木头，木头不可能说话的。
说着那一截断掉的粗粗的木头就砰掉到地上，樱桃师傅也跟着气喘吁吁，脸色苍白地跌坐到地上。这时他终于看见站在门口满脸吃惊的玉米须爷爷，他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玉米须爷爷说，
我来好一会儿了，倒是你敲门也不来开门，出了什么事啊？
樱桃师傅一听到这儿，立刻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大声说，
我好得很。
说着他的鼻子变得更红，甚至整张脸都红彤彤的。玉米须爷爷看了继续问，
那刚才？
樱桃师傅更大声地说，
没什么，我只是在做运动，锻炼身体，不信你看。
说着他把那截掉在地上的木头捡起来，举高高的，准备再往地上摔。就在他要摔下去之前，玉米须爷爷喊，
等一等。
樱桃师傅的手停住了，玉米须爷爷对他说，
最近我要做一个木偶，需要木头，你……
玉米须爷爷的话还没说完，樱桃师傅就把那截木头一把塞到他的手上，说，
拿去吧，送给你。
哇，太好了，玉米须爷爷好高兴。他跟樱桃师傅道谢之后，就赶紧抱着木头回家。目送着他离开的樱桃师傅却大大松了一口气，朝着玉米须爷爷的背影说，
祝你好运啊。
玉米须爷爷巴不得心目中的小木偶马上出现，一回到他破旧的木屋立刻动工，一面做一面说，
真希望用木偶演戏后苦日子很快就过去。对了，应该替他取个名字，就叫皮洛丘。嘿，不错， 就叫他皮诺丘。
爷爷话才说完，皮诺丘的眼睛正好磕好，两颗又圆又大的眼珠子竟然转啊转啊动起来了。玉米须爷爷看见了，但是他告诉自己一定是他太累眼花了，所以也就没有多想，继续工作。当他把皮诺丘的鼻子、嘴巴、耳朵、双手、身体、双脚也都做好之后，就对这个小木偶说：
来吧，小家伙，试试你的脚跟手能不能动。
说着，玉米须爷爷伸出手要扶皮诺丘走路，没想到皮诺丘竟然说起话来：
我自己会走。
说着他真的走起路来，甚至跑起来，一溜烟就不见了。玉米须爷爷这下知道了，并不是他眼花，而是这个小木偶的确会动会说话，就跟真的小男孩一样活生生的。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但也很快回过神来，冲出去大喊：
回来，皮诺丘，回来，好心人呐，帮忙把那个小木偶拦住啊。
皮诺丘哪里会听爷爷呢，他朝着马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可是一个警察听见了玉米须爷爷的呼喊，一把抓住了正要闯过红灯的皮诺丘，问他：
喂，小家伙，为什么要逃呢？
皮诺丘说：
后面那个老人用棍子打我，用脚踢我，他欺负我。
什么？虐待小孩？警察相信了皮诺丘编出来的谎话，怒气冲冲地把玉米须爷爷抓进警察局。皮诺丘不但一点也不难过，还很得意地说：
啊，太棒了，从现在开始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拘束了。
可是当他回到玉米须爷爷的房子时，却听到一个声音说：
皮诺丘，你要说实话，救救玉米须爷爷，他待你就像一位父亲啊。
是谁在说话？原来是一只已经住在玉米须爷爷家100多年的蟋蟀，他发自内心的规劝皮诺丘，皮诺丘却任性地说：
讨厌，我才不管呢，我留在这里，他一定会送我到学校读书，那才划不来呢。
蟋蟀不放弃，继续说：
你不想读书也不做事，难道想整天游手好闲过日子吗？皮诺丘，不要这样，这样以后就啊！
蟋蟀话没说完，就被皮诺丘丢过来的锤子砰砸到了，可怜的他就咻从高高的橱柜摔到地上，爬不起来了。皮诺丘还是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继续我行我素地在爷爷屋子里唱歌玩耍，直到天快黑了，才发现肚子饿了。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东西吃，时间越晚，他越饿，也越来越没力气。这时候，他才终于想：
蟋蟀说的对，要是玉米须爷爷在这儿，他一定会煮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唉，我为什么那么傻，骗警察说爷爷虐待我，害他被关起来呢？
皮诺丘知道错了，但是爷爷已经被抓走了，他的肚子还是好饿哦，怎么办呢？到街上碰碰运气吧，看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他一点食物。于是皮诺丘打开家门，走进又冷又黑的街道，他能找到食物吗？夜好黑，风好冷，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饿得眼冒金星的皮诺丘根本没机会跟人要东西吃，好不容易看到一户人家楼上的窗户还亮着灯，很高兴地冲过去喊：
晚安，晚安，你好啊，你好啊，好心的叔叔伯伯啊！
好大一桶水从皮诺丘头上泼下来，哇，他变成了落汤鸡，还听见那扇窗户传出吼声：
臭小孩，晚上不睡觉吵什么吵啊！
皮诺丘吓坏了，赶紧跑回家。回到家的他，在玉米须爷爷那把老旧的木头椅子上坐下来，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很虚弱。 他好饿又好冷，把脚伸到还有一些灰烬的火炉边取暖，渐渐地睡着了。睡着睡着，他的脚竟然开始冒烟。原来不知不觉中，他把脚伸进了火炉。啊，这怎么得了？隔天清晨，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
皮诺丘，皮诺丘！
啊，是爷爷，爷爷！
皮诺丘急着要去开门，却
啊，
重重摔倒在地上，才发现他的两只脚被烧掉了，忍不住哭起来。好在爷爷绕到后面院子，翻墙进来，把他扶起来。爷爷心疼地把他抱在怀里说，
啊，孩子啊，你大概吃了不少苦吧，昨天晚上一个人到底怎么过的呢？
玉米须爷爷没有因为皮诺丘犯错而处罚他，还非常关心他。爷爷把身上唯一的食物拿给皮诺丘吃，还为他用木头做了一双全新的脚。看着爷爷对自己这么好，皮诺丘既惊讶又感动，深深后悔自己之前对爷爷做的事，于是很诚恳地说，
爷爷，请原谅我，从今以后我要乖乖住在这儿，而且会规规矩矩地上学，等我长大了还要工作赚很多钱，让爷爷好好享受享受。
玉米须爷爷好惊喜又好感动地说，
好好，我知道你本来就是个好孩子啊。
为了让皮诺丘顺利上学，玉米须爷爷顾不得休息，马上用彩色的纸做了一套漂亮的衣服，还用树皮缝了一双鞋子，再用面包屑做成一顶美丽的帽子为他穿戴起来。当皮诺丘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时，立刻大声地欢呼，
哇，好棒哦！
玉米须爷爷看见眼前这个可爱的男孩，也露出欣慰的笑容。可是突然他说，
对了，上学必须要有课本，但没钱，课本总不能用做的呀。
爷爷顿时笑不出来，在心里想着该怎么办。一会儿后，他打开大门，走进正刮着风下着雪的街道。等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抱着一本书。皮诺丘高兴地抱着爷爷，又笑又叫，
哇，有课本了，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可是突然他发现，
爷爷，您的外套呢？
爷爷小声地说，
哦，外套啊，大概是被猫叼走了吧。
皮诺丘明白了，爷爷为了替他买书，居然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把唯一一件外套卖掉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扑到爷爷胸前痛哭起来，说，
爷爷，爷爷，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
皮诺丘的确很有决心要做一个他自己所说的好孩子，但是他实在想不到，上学第一天他就碰到了一连串惊奇的遭遇。什么遭遇呢？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抱着书本的皮诺丘轻松地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说，
嗯，奇怪，哪来的喇叭声跟鼓声呢？
皮诺丘很想去看看怎么回事，但是他心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就这样到学校去太可惜了啦，可是我是为了读书所以要去啊，从明天才开始上学也可以啊，可是我已经答应爷爷了。哎呀，学习知识不一定要到学校去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学啊，回去再跟爷爷解释就好了。
这两种意见在皮诺丘脑子里拔河，最后哪一边赢了呢？皮诺丘对自己说，
我很快地跑去看 那些声音从哪里来，再很快地跑回来就好了。
于是他照着喇叭声跟鼓声的方向跑到了另一条路上一间热闹的屋子前。这里挤了好多人哦，原来屋子里正上演一出精彩的木偶戏。为了能够买门票进去观赏，匹诺丘竟然把书卖掉了。拿到钱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为了替他买书卖掉外套的玉米须爷爷正冻得发抖，兴冲冲地直接冲向舞台。但是还来不及看见什么，他就被高大凶狠的团长一把抓起来，很生气地骂：
喂，小家伙，你传的是什么信啊？为什么来扰乱我的演出啊？
原来是因为当匹诺丘跑到舞台前面时，本来在台上演戏的木偶一看到他，竟然就像看见老朋友似的，一个个跟他打招呼：
哎，匹诺丘，你来了！
是啊，太好了，
快到我们这里来。
台下观众发现这些木偶变得乱哄哄，不再演戏，纷纷抗议要退钱，团长因此找匹诺丘算账。匹诺丘一方面觉得很无辜，一方面又害怕的一直求饶：
对不起，我不到学校读书是不可以的，请你原谅我吧。
但是凶恶的团长根本不听他，直接用绳子把他绑起来，挂在墙壁的铁钉上。匹诺丘好难过，好后悔哦，
早知道会这样就不到这里来了。爷爷，您快来救我啊！
匹诺丘说着放声大哭起来。但是他再怎么哭怎么喊都没有用，因为木偶戏团的团长命令被他操纵的木偶们把匹诺丘抬起来丢进火炉里。匹诺丘吓得全身发软，一直哭一直叫：
爷爷。
突然那个凶狠的团长打了一个很大声的喷嚏，
啊啾！
其中一个抬着匹诺丘的木偶亚诺在匹诺丘耳边对他说：
放心吧，你有救了，因为主人受感动的时候就有打喷嚏的毛病。
果然看起来很可怕的团长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他说：
哎，真是没办法，看到小孩哭我心里就难过。哎，好吧，我原谅你。
匹诺丘好高兴哦。可是紧接着团长竟然说：
伙计们，把木偶亚诺抓起来代替这个木偶，丢进火里烧。
什么？木偶亚诺一听立刻昏倒在地上，匹诺丘也吓坏了，但是他很快就镇定，跪在团长面前为亚诺求情。团长却说：
不行，
求求你嘛，
不可以，怎么可以老是原谅你们，别以为求饶就可以没事啊。
突然匹诺丘站起来说：
先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请你现在就把我绑起来放进火里吧。
什么？你说什么？
我不能眼看着同伴替我顶罪，真令人受不了。
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木偶亚诺听到匹诺丘的话，忍不住哭了起来。接着其他的木偶也都跟着稀里哗啦哭成一团，然后他们听见
阿丘，
团长连续打了十多个喷嚏，接着对匹诺丘说：
小木啊，哎，你是说只要能救同伴，就算自己被烧也没有关系吗？是吗？
匹诺丘坚定地说：
是的，就算被烧100次也无所谓，快把我扔进火里吧。
团长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啾！
是的，他不烧亚诺了，并且原谅了所有的木偶。他对匹诺丘说：
哎，小木偶啊，你真是个好孩子，以后欢迎你常来玩。来，拿着这个回家吧。
他给了匹诺丘什么呢？哇哦，5个闪亮亮的金币。匹诺丘高兴地一直鞠躬，又跟每个木偶同伴一一吻别，然后就往回家的路上跑，一边跑一边想：
我现在是有钱人了，爷爷再也不会冷得发抖了。首先我要买一件上好的外套送给爷爷，然后买面包饼干， 对了，昨天我把课本卖掉了，明天我要去上学，今天得先买课本才行。
是的，五个金币的确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这一次皮诺丘是不是能照着他所说的做到呢？巴不得立刻回到家的皮诺丘用最快速度跑着，就在他快到家时，遇到了一只跛脚的狐狸跟一只瞎了眼的猫。狐狸对皮诺丘说：
喂，你想不想让手上的钱变得更多啊？
皮诺丘说：
当然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猫说：
很简单啊，只要到奇异原野去，在那挖个洞，埋入一个金币，不久啊就会长出嫩芽，很快的又会长成大树，树上就会有数不清的金币，发出亮晶晶的光芒。
哇，太好了！
皮诺丘完全被迷住了，当然也完全被骗了。接下来就是他被骗的过程。狐狸跟猫这两个诈骗集团分子，为了博取同情跟信任，假装跛脚跟瞎眼，把皮诺丘带去旅馆骗吃骗喝，让皮诺丘付钱。隔一天晚上还蒙面打扮成强盗，要抢劫皮诺丘的金币，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干脆把皮诺丘绑起来，吊在森林里的大树上，打算让他在冷得像冰一样的空气里冻死，再把他身上的金币抢走。但是就在皮诺丘奄奄一息的时候，森林里一间很不起眼的小木屋亮了起来，一位拥有魔法的仙女从里面走出来，她朝空中拍手，一只老鹰飞了过来说：
仙女有什么吩咐？
仙女说：
那边树枝上吊着一个木偶，你去把它带过来。
就这样，皮诺丘被救了起来，原本连呼吸都有困难的他又变得活蹦乱跳，一直照顾他的仙女开心地笑了。他问皮诺丘：
对了，那两个坏蛋不是向你要金币吗？金币还在不在？
皮诺丘吞吞吐吐地说：
不小心在半路上掉了。
突然皮诺丘的鼻子变得好长，仙女好像没看见似的继续问：
大概在哪儿掉的啊？想想看，可以请动物们帮你找一找哦。
我想就在附近吧。
话才说完，皮诺丘的鼻子更长了，于是他连忙又说：
不是丢掉的，我说实话吧，我把金币藏在嘴里，刚才喝药的时候不小心吞。
他的鼻子又更长了，皮诺丘吓得大叫：
仙女，为什么我的鼻子会伸得这么长呢？
仙女说：
或许因为你撒谎吧。
我没撒谎呀。
咻，皮诺丘的鼻子又伸得更长更长，甚至比一根晒衣服的长竹竿还要长。他害怕地大哭起来，哭得像个泪人。后来仙女也心疼了，于是温柔地说：
想说实话了吗？
我说金币好好的放在口袋里。
真的？
是真的，我没有说谎。
就在皮诺丘点头的同时，从屋子的窗口飞进来好多好多只翠绿色的鸟，他们一起啄皮诺丘的鼻子，一下子那比竹竿更长的鼻子就恢复原状了。皮诺丘好高兴，仙女也很高兴。她说：
好极了，皮诺丘，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拜托老鹰去通知玉米须爷爷，他很快就会到这里来咯。
皮诺丘惊喜地跳起来：
哈，真的吗？那我要去接他。
说着，皮诺丘不顾一切地冲出仙女的家，跑向森林。可是一会儿后，他发现自己迷路了，也因为这样，他又碰到了另一串惊奇的遭遇。